好，那我接下来我有7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个地狱。70分钟怎么讲？Windows Server 7 Center 跟 Windows Azure 呢？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所以不太可能的，对吧？好，那我再分享几个东西，就是IT 呢有一些变化，那我再整理一下一些趋势了。好，那来谈它里面有哪些东西。第一个呢是动态化，那我随便挑几个啊，譬如说像Windows Server 呢，在2012吧，还是有 R2 开始有个东西叫 Dynamic Access Control， 叫 DAC。啊，就以前在设权限的时候就 NTFS permission， 只有 share permission， 对不对？所以它只能针对人，就这个人，我这一群人，我这个电脑针对某一个东西有什么权限这样。那你在设完就固定啊。那后来有 DAC 之后呢，就可以根据很多的 rule， 啊，比如说这个 user 的某个属性如果等于这个 file 的什么属性，那就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就开始有些动态。OK，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像 Center 里面有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啊，也可以让你动态去做一些虚拟机器的管理，譬如说你现在有 Hyper-V Server， 啊，那如果说你要加一台新的 Hyper-V Server， 或者把它变成 Cluster 的话，那过去要手动做嘛 ，OK， 那现在可以全自动做这件事情。那除此之外呢，像资源的调配也是做动态的，也就是说，我希望说，当我有很多台 Hyper-V Server 的时候，上面的 Virtual Machine 不见得会很平均的把负载平均放在这些节点上面。所以它如果说某些节点的 loading 比较重的话，它应该要能够全自动把上面的一些Virtual Machine 把它转到 Live Migrate 到另外一个节点去，那这个不要人做嘛。 OK， 所以蛮多东西都做动态的一个动作。好，那我就谈其中一个就好。好，譬如说呢，假设你要做一个Hyper-V 的这个 server， 那要把它做成 cluster 的话，那你可以通过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先设好 storage， OK， 然后设好相关的网络，因为最后这个机器起来，我再接到某个网络嘛，然后找一台空的机器，就是一个 physical 的 server， 啊，那当然你要先架好 WDS 啊，一些infrastructure 的 server，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VHD 档，啊，或者 image 档，把 deploy 到这个空机上面去，然后变成一台 Windows， 然后做后续的 OOP 的这个阻碍设定，那它就把 Hyper-V 启动起来，这样 OK 吧？那这个动作当然你要准备很多东西了啊，比如说呢，首先你可以先找一台机器把它开机，那它先开完机之后呢，连到这个 WDS Windows Deployment Service， 那上面当然是放印象档，我又放 VHD， 然后就可以 download 这个 image 在新的 server 上面。那当然要切 partition， 这当然是全自动化做掉的哈。那 partition 切 Windows P， 然后开始下载 VHD， OK， 然后就把它装起来。好，那装起来之后，当然你后面可以做一些后续的这个像 Enterprise 就加入 domain 啊等等动作啊。最后呢 ，Hyper-V 就起来。那这个动作呢，可以全部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里面做掉，啊，就直接用线就跑一个 job 就跑完，那机器就跑起来。那如果说你要做 cluster 呢，比如说我有很多的 Hyper-V 的 server， 我要做成 cluster， 在过去你必须要先做一个 Windows 的 cluster，OK，、okay， 然后再去做这个角色，然后弄成 Hyper-V cluster。那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里面，你可以直接去产生一个新的 Hyper-V cluster，OK，、okay， 好，然后呢，它就可以自动生出这个 cluster 出来。那基本上就是一个经理嘛。填 cluster 名称，然后加节点，选择你的共用的 storage，OK，、okay， 然后你的网络，然后它就加起来。那你要跑一个 job 这样出来。那第二个我要谈的趋势呢是标准化。那你会发觉 IT 有很多东西就其实都是标准化的 ，SCSI 啊 ，SILV 等等，非常非常多的标准化的东西 ，NVMe 一大堆。那连软体的部分也开始做标准化，就是我在部署应用程式的时候啊，在过去你是一台机器一台机器去部署，如果 server 都装好的话，那你要一台来去主态设定，设 IP 位置，装你的ASP 搭建程式啊，装 SQL server 啊，然后设防火墙等等动作啊。可这个动作呢太复杂了，就算你会写 batch file 还是有点复杂，所以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我们叫做标准化的动作，变成所谓的 template 范本的动作。比如说像这个是一个 three tier 的 application， 所以我先事先定好说 frontier 前端它是怎么样的硬体配备，是什么作业系统，好，那要不要 IIS， 好，那 middle tier backend 比如说是 SQL Server， 先事先定义好，然后以后在 deploy 的时候是以这个为单位去 deploy 的。那这个东西呢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里面叫做 service template， 叫服务范本。好，那当然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里面除了服务范本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 template， 那我先让你看一下这些东西啊。来， Virtual Machine Manager。OK。我发觉以后 Seminar 讲到最后，我大概只能 demo 某个画面的，东西太多了，就不能再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template 的部分。那大家大概都知道 Virtual Machine 的 template 就是训机的样板，就是事先定义好它的 CPU 机体啊这些东西这样。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Service Template 的，所以各位看到在这边会有所谓的VM 的 template， 会有 Service Template。好，那 VM Template 我就不看啊。好，那你可以去产生所谓的 Service Template。好，然后就可以选择就是你要用哪一类的这个应用程式范本，比如说你要属于 Tier、Two Tier 等等啊，这范本都其实都可以再加的。好，那出来就会有一个范本的这个设计画面，是你又就要开始决定这三层上面的硬体啊、软体要怎么做。当然，你可以先把 Virtual Machine Template 做好，你就可以拉到里面来。比如 Front D 要放怎样的机器，要放什么软体，放什么阻碍设定，这样可以多出一个 Service Template 出来，然后它就可以 Deploy 上去了。好，这是一个。那当然呢，最基本当然还有一个 VM 的 Template。好，那我这边已经做好两个，这到时候待会后面会用到。待会我 Azure Pack 用到这个东西。OK， 所以我先事先设计好了两个虚拟机器的范本，它只是 CPU 不太一样 ，OK， 然后机体的数量不太一样，就这样而已。那基本上其他都差不多 ，OK。好，很厉害吧？这样就叫 demo 的，要不然做要做很久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虚拟化。我比较喜欢讲抽象化，因为虚拟化你会谈到虚拟机器或者应用程式虚拟化，然后就没了。那抽象化可以谈东，抽象化可以谈东西就很多啊。那什么叫抽象化？就是有时候我在看某个东西的时候啊，如果你 physical 去看它就不好管，那如果拉远一点用抽象化方法去看它就比较好管。举个例子， Windows 7呢不是有一个新的功能叫做这个storage pool 吗？叫做储存集区吗？反正这样翻。所以以前如果说你有新的 hard disk 进来，对你的机器来讲就是一个 disk 0啊1、2、3，那么你就要需要初始化，然后切 partition， 然后 assign 给它一个识别机代码。那所以它的扩充啊，或者应用上就不方便。譬如说，像过去如果你要软体做 read， 假设啦用软体 Windows 做 read 啊，有 read file， 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你的 read file 是哪几颗硬碟所提供出来的空间。所以当某一颗坏掉了，你要自己去修，你要自己去知道啊，我要再拿另外一个新的硬碟，然后去修复那个内容。你要知道哪一颗是坏的。那透过抽象化的概念，就是说以后你有多少颗硬碟，对我来讲它只是一个 pool， 对吗？所以我的空间如果不够大，就拼命加硬碟。那我不用管它加哪几颗硬碟，这个硬碟是 local 接的也好 ，iSCSI 接的也好，或 fiber 接的也好，都没有关系，反正就是一个 pool， 这 pool 可以长大。然后以后我需要磁碟的时候，从 pool 拿，就说啊，我要从这个 pool 里面捞出一个这个 parity 的 disk， 就是 read file。那至于 read file 它里面弄哪几颗硬碟来做 read file，I don't care， 不要管它，反正就在里面就对了。所以万一有存我要修呢，它也是找里面可用磁碟来修，这样就是叫做抽象化。所以抽象化之后，其实你可以做的事就很多，而且不会被绑死在某一种特定的规格上面。OK，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像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可以管理什么不同的虚拟化平台，也算一种抽象化，也算一种抽象化这样。好，那像这个呢，就是在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里面，如果说今天你想做所谓的 Private Cloud， 我要做一个私有云的话，当然云的底层会有很多虚拟化的机器，像 Hyper-V， OK， 或者是VMware， OK， ESS Server。那其实你可以把它包在一起，把它变成一个 cloud， 变成一个 cloud。所以变 cloud 之后呢，我要建 virtual machine 的时候，我就不用 care 我是建在 Hyper-V 上，还是建在VMware 的平台上面，这里不用管它。啊，当你事先在做范本要定义好吧，因为它还是会有一些相容性的问题嘛。好，那再来呢，这个东西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 virtual 就是 Hyper-V 的虚拟化。好，那这个我就不谈。那在机器的虚拟化的上面是 OS 虚拟化，上面就是软体的虚拟化。对，所以的软体虚拟化就是在过去，如果你要部署一台 AP Server 或者说 SQL Server 的话，它就不只有 Windows 而已，它上面还有应用程式嘛，有软体，比如 Change 啊，或是 SQL， 或是你的自己客制化的程式。所以在过去，如果你要大量部署这些伺服器，譬如说因为这个负载的关系，我本来就一台，我需要弄成十台的 Web Server 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呢先把那个 Image 团做好。就是这个硬件里面会有 Windows， 会有软体，会有一些基本一样的设定。OK， 那把它 deploy 到一台 virtual machine 之后，再去改一些程序，改些不一样的部分这样。OK， 那现在呢，虽然说我就把它隔开，就说我今天这个image 档它就是个 Windows server， 它里面不会有软体。OK， 我把软体的部分单独抽出来了， 所以整个部署的过程就不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 image 布过去就完成，不是，它先布一个Windows 的 image， 然后后续再套什么 SQL Server 或套应用程式这样。那这样的好处当然很多，比如说你的 image 就会缩小，对不对？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种 image， 那就是一个 image Windows Server 的 base。那软体的话再去套，看要怎么套都可以这样，然后再做一些客制化的设定。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啊。那如果你要做到软体虚拟化的话，就要做所谓的 model， 就做模型。对，像刚刚讲的 three tiers 那个模型啊， two tiers 那个模型啊，那你就可以来做。那这个东西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里面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啊。好了，那我现在要谈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其他的虚拟化，我还是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好了啊。今天如果你要做一个 private cloud 的话呢，你有很多的东西必须要虚拟化起来，要抽象化起来，像什么像网络，对吧？所以它接到哪一个 physical 的 switch 我不 care 嘛，那这样才可以在不同的 hybrid 跑来跑去啊。OK， 所以网络要虚拟化，所以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里面呢，你要做 private cloud， 第一件事情就先把网络虚拟化先设定完。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了啊，那我很快谈一下就好啊。那第一个东西是在这个地方。看光纤，可以看到左上角这个地方会有几个会有几个东西，像会有逻辑网络叫 logical network 啊。什么叫 logical network？ 就是你会有很多的 site， 比如我台中，我有台北，我有高雄，不同的这个地方上面都会有 Hyper-V server 好了。OK， 所以我可以 totally 把它看成一个大的网络，就叫 logical network。OK， 所以 logical network 上面可以分什么？可以分不同的 site， 就台北、台中、高雄这样，这样 OK 吗？好，所以你的 virtual machine 呢是在这个 logical network 上面跑的，这样这个概念 OK 了啊。好，然后除了这个 logical network 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在 virtual machine 这边这里。好，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VM 网络，叫 virtual machine network？ 所以最后你的 virtual machine 所接的网络叫 VM network。那 VM network 是 based on 刚刚那个 logical network， 这样 OK 吗？所以我整个公司是一个 logical network。然后我可以在上面放很多 VM network， 那 VM network 上面接什么？接 virtual machine。OK， 可是问题是这些 virtual machine 不是要实际连到实体的网络吗？对不对？那实体网络在哪里？各位玩过 Hyper-V 就知道 ，Hyper-V 有一个东西叫 virtual switch 嘛，叫虚拟交换器，可以有一种叫对外的，可以 bridge 到实体网卡。好，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把 VM network 接到 logical network 之后，这个逻辑网络最后要对应到 Hyper-V 的什么这个 virtual switch 上面。好，所以怎么做呢？我们就会，因为刚说逻辑网络下面会有 site 站台嘛，那 site 下面就可以做一个东西，我们叫 uplink， 就 port， 就是连接副的那个设定啊。那这 uplink 呢，就可以对到一个东西叫做 logical switch。OK， 是这样。你有想过一件事情是，假设我有三台 Hyper-V server， 那我的 virtual machine 在这三台跑来跑去的时候，就 live migration 跑来跑去的时候，它的网络要一样。OK， 就在第一台 Hyper-V 上，假设有一个网络，有一个 virtual switch 叫做 switch one 好了，你跑到第二台，跑到第三台，是不是也要 switch one？ 而且它的设定要一样嘛，要不然它就不会通啊。好，比如说它的那个对应到 Hyper-V 的那张逻辑的卡的这个 VLAN 的 port 要一样之类的啊。好，所以呢，它就在这个 virtual switch 上面做了一个抽象化，就叫什么 logical switch。所以在 virtual machine 里面就定一个逻辑网络，那么这个逻辑网络就是一个我们叫 policy 这个原则。那这个逻辑网络可以 apply 套用到什么底下的 Hyper-V server 去展出他们身上的 virtual switch， 这样 OK 吗？所以我再讲一下，所以 virtual machine 是在 VM 网络上跑的， VM 网络下面是逻辑网络，逻辑网络下面会有很多不同的站台、不同的地点的啊。那站台下面会有所谓的 uplink， uplink 会接到 logical switch 逻辑的交换器，逻辑交换器最后会 mapping 到 Hyper-V 的虚拟交换器这样。OK， 这就是网络的抽象化。OK， 那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一个一个做了啊，所以你知道是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在刚刚这边看到 VM 网络之后呢，在这边就可以做逻辑网络。那你看到这边会有逻辑交换器 ，OK， 那这边还会有这个 port profile， 就做那个 uplink 的。所以你要一系列把它做完，那这样整个就串起来，这样串起来这样。好，好来，这种 demo 最快乐的。我真做的话，要做好久。好了，那接下来呢 ？IT 还有一个趋势叫做自动化，从过去写 P 市场到现在会有 Runbook 啊。刚刚那个 Kevin 讲到，以后 Runbook 的东西，我刚才才知道，你 Kevin 请我看一下嘛。说哦，原来以后 PowerShell 可以直接做 Runbook 这样。OK， 所以开始整合到你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也就是说，你会有很多自动化的动作要做了，不管是写 script 也好，或者说这个叫 operator 啊的 Runbook designer， 去设计一个自动化的这个流程，这样。OK， 好。那 Orchestrator 自动化呢，倒是要提几件事情，就是把一些重点跟大家提一下啊。我把 Orchestrator 开起来。好，这台呢是 Orchestrator， 那这个就是 Runbook Designer 啊。那么第一个你要知道，就是在设计这些自动化流程的时候，右边会有很多的叫做类似控制项。啊，叫做活动啊，你可以拉进来看你要做什么事啊。那么 Orchestrator 所支援的动作，它能做的事情，完全由所谓的 Integration Pack 所提供。像 Kevin 讲过一个叫 Management Pack 嘛，啊，叫管理套件啊，管理套件是给那个 Operations Manager 做监控用的啊。那 Orchestrator 也有个类似管理套件的东西，叫做 Integration Pack， 叫做 IP， 叫整合工具包，它称叫做整合套件嘛。好，所以今天如果说你在写自动化的这个流程的时候，需要连接到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你就要装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整合套件。啊，如果你要接到 Windows Azure 这个云端吗？你就要装 Windows Azure 整合套件。啊，比如说我右边有装那个 Windows Azure 的，可以看 Azure 的。所以右边这边有 Windows Azure 的一些套件。所以，譬如说，假设我要存取 Azure 的 Storage， 比如我把档案丢上去了。我要做自动化的备份，我后面讲怎么样备份到 Azure 上啊。所以如果你要学这动作的话，你可以用 Azure Storage， 对吗？啊，或者说你希望连到 Azure 上去存取上面的 Virtual Hard Disk 的话，可以用 Azure 的 Virtual Machine Disk。所以你可以直接拉进来，然后设一些属性，它就会动。对，用讲的比用做的快多了。好，那所以如果你想做其他事情，就不要装这个 Integration Pack 啊。所以如果你要装的话，怎么做呢？就是。像各位看到，目前我就装三个整个套件包，一个是连 AD 的，一个接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一个接 Windows Azure 的。所以假设我要连到这个 Scope 做监控的话，你就必须要额外再装一个套件，好像整个套件，所以我可以把它注册进来啊。当然这些套件在网络上都找得到，都是免费的啊。所以我现在把那个 Operations Manager 的套件把它弄进来啊，这里 OK， 好，我就把它安装到那个 Database 里面去。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把它部署到我这个系统上面，我把它部署到这台机器，我要部署 Operations Manager， OK， 到这台机器，好，这下做完。好，当部署完毕之后呢，接下来我在设计我的 Runbook 的时候，就可以连到 Operations Manager 啊，所以我得要重新再开一次我的设计工具 Designer。那么各位看右边。右边就多了一页，叫做SC2012 Operations Manager， 所以里面就有很多的活动啊，比如你要监控 Scope 的 Alert 啊，或者说产生 Alert 啊，或抓一些资料的话，都可以这样做它。好，所以它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扩充 Orchestrator 的能力，那你能做的事就越多。所以它非常像什么？非常像你在 PowerShell 里面你要下指令做某件事的时候，譬如说，假设你要用 PowerShell 管 Hyper-V， 你会 import 一个 module 叫 Hyper-V 吗？就是一个外挂的模组，才可以有那些指令可以用嘛，就有点像那样子。所以在未来啊，这些 integration pack 呢就会变成模组，啊，在 PowerShell 里面就汇入模组，就好像这边汇入 integration pack 是一样的事情。好，来，欸，会不会以后我一直讲 seminar， 讲到最后讲 overview 啊？我的目标是想讲 overview 的，一直没有机会。好了，那再来呢是服务化，叫 service 化 ，IT 会做 service 化啊。你知道 IT 以前都是搞电脑的，搞硬体的。那为什么要弄电脑？其实大家不太容易理解它的原因。其实为了服务 user 嘛，讲真的是这样。那只是说 IT 它的目标，就它的窗口，它服务的对象其实不是 user， 大家认为不是 user， 而是谁？是老板。就上面那个讨厌的 CIO 要叫你做什么事，你就要做什么事。OK， 那它的对象是什么？更大的老板。那老板下面会一大堆 user 这样。所以在过去 IT 其实跟 user 是有很大的隔阂的，啊，所以大家互相会有一些疙瘩在，所以看现在你会发觉很多东西开始自助服务化了，比如说你要用 Windows Azure， 你要自己连到一个网站，自己去申请服务嘛，对不对？你不能用人，不能请人帮你做，它是全自动帮你做掉的啊，像 Office 365或者 OneDrive 等等， OK， 或者说你自己家里架了一个 SharePoint 的 server 好了，那当 user 要来建个网站的时候，怎么建网站？你不用帮他建嘛，他直接连到这个网portal 上去 create 一个 site 就可以了，所以很多开始做这个自助服务的动作啊。好，那后来我们有出 Windows Azure Pack， 也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啊。好了，那这个自助服务呢，我们要谈几件事情是这样，一个是 Azure Pack 啊，来，然后把 Azure Pack 连起来。 那各位现在看到这个就是 Azure Pay 啊，那当然左边提供的服务会比 Windows 跟现在叫 Microsoft Azure 要少很多了。好，到时候我后半段会讲到 Microsoft Azure， 这中间就多到至少3倍这样。OK， 然后有个趋势哦，这种东西的左边呢、啊，你会发现有一些跟 IT 有关系，就是建机器啊、建网络啊，怎么样 storage 这个。那有一些跟开发有关系的，哦，像 website 啊，那像这个 service bus 啊。那开始有些跟 DB 有关系的，像 SQL Server、MySQL、Oracle 那样。所以，那个旺敦说的好，所以现在没有办法说不管另外一个领域的，必须要横向扩展，那叫梯形理论，那叫那是啊，数是谁讲的梯形嘛？就 T 类就是你要横跨不同领域，但是有一根往下的呢，这一根就是你的什么专业这样。OK， 好，那我就是那种代表性的物，我就只有那横那一根，没有直的那一根。这个薄薄那一层，因为你在不同领域永远干不掉另外一个厉害的人嘛，所以我们叫薄薄那一层这样子。好了，那Azure Pay 出来之后呢，开始提供一个比较简化的方式，让你可以把你的资料中心，就是你的机房的一些资源，提供给 user 自己去申请，就他可以申请 virtual machine 了，不像以前要跟 IT 人员讲，我帮你建嘛，现在就有一个 portal 你可以让他申请，你还可以做计价。然后限制它的这个使用的资源的量等等这样子。OK， 好，所以你看到这边会有一个像这个是 user 的那个 portal 网站，左边就比较少，就是你给他的套餐里面包含可以用的服务有多少，左边看的东西会有多少这样。那他可以直接在上面去做什么？做申请。OK， 那这个申请的话呢，其实就非常像那个 Microsoft Azure， 就是 Public Cloud 里面那个东西啊。好，然后呢，我还要谈一个东西是另外一个 portal， 来，这是没讲。不用担心，后面还是会讲一些秘密啊。他说要讲秘密。那这个 portal 呢是Service Manager 的 portal， 那就是 SharePoint 的 website。OK， 那像刚刚那个Windows Azure Pack 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就是长那样子，就提供那么多服务，对不对？如果你要客制化加一些东西上去是很复杂。譬如说你要在那个 Azure Pack 上多一个让 user 可以选说我要做人事部门的一些东西的管理 ，OK， 或者仓储管理这样的。很难，预设没有嘛？有人在做这件事，可以自己客制化，但不方便啊。那 Service Manager 的 Portal 呢？它就比较方便，它就是个 SharePoint website， 所以你爱怎么改怎么改，它就是个网站，你要自己客制化都可以这样。好，那它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背后是什么呢？不是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它的背后是 Service Manager。Service Manager 是做 workflow 做工作流程的，所以通过它可以启动一个工作流程，启动你自己做的工作流程。譬如说有一个新员工到职，那这个 HR 部门就可以连到这个 portal 网站，然后呢去进行新员工到职的一些申请。比如说我申请这个 user 的一些基本资料，所以我就进去一个表单，开始填 user 的一些基本资料，像 username、password、像员工代号这些东西这样子。好，那填完之后背后就开始跑 flow， 这个 flow 是什么？连到 AD 建 user 吗？连到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建什么？建这个 virtual machine 给他吗？你如果说做定款的嘛，然后连到 HR 系统去建立一个什么人事的资料，对不对？然后呢，要印出什么 badge 卡是吧 ？OK， 然后要到这个薪资的单位，要用什么薪资卡一大堆东西，所以可以把整个弄成一串，对不对？背后是可以做 flow， 但要写程式，它可视化。好，所以它可以把过去呢，原本要在不同系统上做，找不同单位做，不同人去做的事情，你把它都在一起了。OK， 那都在一起的好处呢，就变快了，对吗？而且比较不容易出错 ，OK， 所以它是一个提供 ID 服务的一个最主要的 portal。那在下一代，它的功能会更多一点这样子。那另外一个东西，自助服务东西呢，叫 App Controller 啊，是要看另外一个东西，不好意思，把这个，它叫 App， 好，这个东西呢叫 App Controller， 那它主要是让你可以做三个地方的连接，就是。第一个呢，你可以连到你自己的 private cloud， 就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看到整个机房里面的所有的虚拟机器啊，还有服务这样子啊。那第二个呢，是连你的什么？连的 public cloud， 就是 Microsoft Azure 了 ，Windows Azure 上面的 virtual machine 那些。然后呢，右边呢是 hosted service， 就是 third party 厂商，就是第三方厂商他自己提供他的机房出来，让你租用他里面的东西的。所以目前就是说，你的所有的机器是可以放在自己家里的，放在微软的云端。或者说第三方厂商所提供的这个机房里面的资源是可以做的啊。 好，那左边这种接 virtual machine 就很简单，就按下去就好了。那如果你要接 public cloud 的话，是可以这样接啊，比如我要接 public cloud。那像我现在右边这个画面有点小，这个是那个 Microsoft Azure 就外的云端啊。然后我在里面其实我有建了两台 virtual machine 正在跑嘛。所以如果说我希望在家里去管理它，一种是用这个 portal 管，对不对？可这样很麻烦的、啊，这个只能管理云端上。你要管自己家里的，就要开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所以你可以用 App Controller 同时去管各个地方的这个 Virtual Machine 啊，所以你就要去注册这件事情啊。所以怎么做呢？首先呢，我先 OK 啊，那每一个这个 Microsoft Azure 的这个订阅都会有一个 Subscription ID， 就是它的 ID， 就订阅的 ID 这样啊，所以我待会需要这个 ID。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待会在注册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什么？一个这个凭证 Certificate。也就是说它是认凭证不认机器的，所以你这个机器为什么会连到上面管理呢？因为你有个凭证，所以你要先 create 出那个凭证。那而且这个凭证有一些规定，比如说它必须要三年内有效期限，三年内，所以很糟糕，如果你自己架 CA 的话， default 的安装是五年，对不对？所以拿到一个凭证五年是不能用的，知道吗？它有效期限太长，不安全，才要三年内的。所以一般你可以用 make sure 指令，有没有手动自己做或自己去调 CA 的那个发行原则。好，所以我这边做一件事情哈，总要一些真正的 demo 对不对？好，那我这边已经事先做了凭证了。OK， 你看我这边有 PFX 档跟 CR 档，一个 public key， 一个是 private key 的，对吧？所以你必须要把 public key upload 到 Microsoft Azure 去，它才认识这个凭证，这样 OK 吗？然后在注册的时候提供你的 PFX， 就是用 public key 去做什么比对，这样子 OK。好，所以首先呢，我到Azure 这边 ，OK， 管理凭证，好，然后其实我这边已经上传了那个 CER 档在这边 ，OK 吗？我已经上传一个 CER 档，好，所以它已经允许我上去了，所以接下来我再回到刚刚的 APP Controller 哈，那我把那个 Subscription ID 先复制下来，这个我的订阅的码，复制 ，OK， 我把贴上去。好，然后用我的 PFX 档，就是含 private key 的那一个啊，密码。所以他会拿这个 public key 跟那个 private key 去做比对就对啊。假设叫做 my Azure 好了，好 OK。那如果成功之后呢，你就可以通过 App Controller 去管理你那个订阅下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 virtual machine 就可以看得到。好，那当然你在你看出现了，所以你看这边就有一个Windows 的 Subscription， 那里面是不是两台 Virtual Machine， 对不对 ？OK， 好，那你在左边其实就可以看到那些 Virtual Machine， 比如选 Virtual Machine， 那这两台其实就是 Public Cloud 的两台嘛，你用 Public Cloud 并没有做 Virtual Machine， 好，所以你可以接到 Public Cloud。那另外如果你要接到第三方的话呢，我们就要谈这件事情啊。好，这个东西是 Undocumented 的 ，OK， 所以我有放在 Slide 的那个秘密的地方。你没有文件写这个事情啊，所以就说如果有人架了一个 Windows Azure Pack， OK， 他不是可以提供租用服务吗？可是租用者不需要使用 Azure Pack 的 user 网站来使用嘛，那我希望租用者用 APP Controller 连过来怎么办？所以必须要做一个连接的动作，它步骤还蛮复杂的哈，所以你必须要产生这个 APP Controller 的凭证，OK 吗？那这个 ID 必须要定义好，因为我们在跟 Azure Pack 申请一个 user 账号的时候啊，其实它会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里面去产生一个什么一个 role。OK， 那这个 role 其实可以让你看一下啊。这个其实没有办法三言两语讲完啊，但是反正我code列在那个地方可以参考一下啊。好，这个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然后呢，在设定使用的角色。好，各位看一个东西是，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user 叫有一个角色 user 外小老鼠后面一串，对不对 ？OK， 然后这是前面这一串，那是 email 的，就是我的 Windows Azure Pack 所建的一个 user 账号，让 user 可以来租用东西的账号。然后后面底线后面会有一串 GUID， 这个就是它的 ID， 这样 OK 吗？所以你必须要把凭证 mapping 到这一个 row， 这样 OK 吗？所以到时候 App Control 呢会用凭证对应到这个 row。这个 role 有权利管理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上的某些 Virtual Machine， 就 user 建的那些 Virtual Machine， 这样它就可以衔接起来啊。所以你要先查出这个 ID， 那查出 ID 之后呢，就开始产生那个凭证。好，那下面有一串 PowerShell 的指令，我就不多做解释啊，有机会再说吧。OK， 好。 这是我帮某一家这个电信业者在做的事情，他们就是要租用那个服务嘛。好，就噔噔噔 ，OK， 好，这是魔术就对了。好，那做完之后呢，接下来就可以到 APP Controller 里面去把你的凭证干嘛提交出去给 Azure Pack， 那就会连在一起了。实际上不是 Azure Pack， 应该是所谓的 SPF 啦 ，Service Provider Foundation。所以我做给你看后面那一段就好了。然后我直接把这个之前我录下来给你看一下，我下载一下影片。OK， 好，那这个就是这是做什么事呢？先等一下啊，等一下。OK， 先讲一件事情，在 WAP 好，就是你在 APP Controller 里面呢，右边这边有一个 Add External Service Provider， 对，按下去呢就会要你登录。然后就出现我待会录影要看的东西。好，所以我们直接看这个。OK， 好。那有一个跟他提的是呢，一般我们在做的时候习惯会用 Adobe Trader， 对不对？可是 Adobe Trader 有一个大麻烦，虽然权限够大，但它的 UPN 名称会有问题，因为它是用 claim 验证的，但它没有办法有 UPN 的那个 claim， 所以会 fail 掉。我这边只是示范给你看那个 fail 掉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们为了解这个解好久，给你看一下。就会有 error， 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怎么做呢？你要建一个新的 domain user， 你要 domain user， 新的 domain user， OK， 让它权限够大，只有再加到 domain 里面就可以，然后再去用这个新的 user 去登录这个刚注册的，应该 A P P 很多了，然后 A P P 好。好，那接下来我让你看一下最后连接的方式，好，可以这样做。所以我现在用一个新的账号是叫做 domain， 我的 domain 叫 payment 嘛，对。
这次呢，我用一个账号叫做 admin， 那这个 admin 是我额外建的一个 domain 的 account， 那它属于 domain admin 是群组，所以它不是内建的 Adobe Trader 账号。好，那我再加一次 SPF 的注册。然后贴上同一个那个网址，然后选凭证。那我按 OK 之后呢？它就注册成功了，所以你看右边已经注册一个这个service provider connection， 那你可以看到我目前这个租用使用者在远端，
这样 OK 吗？所以感觉很简单，那背后那一串就很复杂了。这我搞了两天，就两天一夜这样，一夜知道什么叫一夜吗？ OK， 啊，那个最后弄出来了，最后弄出来了，那我也拿到钱了，那因为。Okay， 好，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不只连到 public cloud 啊，连到别人的 private cloud 都可以。如果他提供租用服务的话，啊，是可以做这件事情。好那我不谈那个商业上，我只要谈就是说，现阶段其实大家都用很多自己的这个机器，啊，可能是虚拟化或者是实体化的机器这样。那慢慢你会开始越来越多这个局设计师所谓的 private cloud 就开始产生一些服务、一些自动化，啊，或者是更多的虚拟化这样。然后绿色是什么 ？Public Cloud， 那我也是在推 Public Cloud。OK， 那如果你觉得它不是个趋势，也无所谓，反正基本上我已经跟微软跟这么久了，没有，大致上不会有太大问题了，除非你踩到地雷嘛。而且我要有地雷啊 ，OK 哈，有些纪念版的东西嘛，好。所以后面其实我们就会有一些东西是会开始混合，你不可能全部转，我知道。好，那像昨天我们在 MVP 聚会呢，这个柏静老师就有提，那待会柏静是下一场嘛，所以可以骂他。那柏静老师要提到一件事情，说 Azure 这个东西，那其实有很多核心的一些系统干嘛，它不太可能丢上去嘛，大家当然也了解。OK 啊，那我觉得啦，不能因为这样，所以就不看到它，了解吧？我们应该是比较正面的想法，我有什么东西可以丢上去嘛 ？OK， 那丢上去会有好处的，这样啊，没好处你当然就不要做，没关系啊，有好处就做这样。就像我们在导一些像，譬如在导什么IT 界的 ITO 啊，怎么样？或者说软体界的这个 Scrum 啊，或者是 CMMI 这些东西，它都很好，对不对？但你不会全部都弄吧？你挑里面有用的东西导进来就好。所以我就用正面的想法去看比较好一点。好，那上云端的好处是这样：如果你是 Private Cloud 这一块的话，是什么？原本的机房会有很多闲置的资源、闲置的 resource， 它就闲在那边没有用嘛。OK， 所以你用 Private Cloud 的机制，像 System Center， 你可以让它动态去配置这些 resource。可以充分发挥那个资源，你去少买一些机器，这个老板听了就很喜欢。 好，那可是它还是有问题是，它基本上还是你的机房嘛，所以它会有一个 capacity 的那个限制，它就这么大，所以超过就不行了。好，所以这时候就可以透过什么？透过公有云，它会有无限制的 resource。啊，当然它不是说全部丢上去的，我觉得吧，就必要的时候丢上去就好。OK， 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 scenario， 就是我有一套系统呢，在 private cloud 里面跑，就它是一个线上订购的网站好了。OK， 那你明明知道，就接下来三天是什么？是促销期间，现在不是红海要卖什么那个便宜的手机了吗？它在天猫上卖，对不对？OK， 哇，那一定又满载嘛，是吧？那明明知道系统会挂掉 ，OK， 所以你这时候就应该把你的系统移转到那里 public cloud 去。所以重点来，你程式怎么移转到 public cloud 就是吐血 ，OK， 写法一不一样，这个大问题。那微软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要一样嘛，你才好移转嘛。好的，待会我们再来谈。好，那 Windows 19就提供，就是第一个，它当然会有机房，各地的机房你可以丢上去，然后它呢可以放跟刚刚前面就提过，可以跑各个不同的这种技术。不止我也当年开发技术了，好像这种 Python 啊，有没有 Ruby 啊，很多都可以，有的我还没用过了。OK， 好，然后安全性是大家比较在意的事情。OK， 那我觉得解释不太清楚，反正觉得不安全就不要用，对不对？那我跟你讲多安全，你也不相信嘛，知道什么？我跟你讲，你找一个那个锁匠到你家里装一个大门的锁，你觉得安全吗？你可以请他开一看，他就自动帮你破解了嘛，你懂意思吗？再怎么厉害都会破解。日本有个节目有没有？矛与盾的，对吧？一个专门解锁，对不对？什么都能解，那我装锁干嘛呢？不要装了，不是、啊，你还是得装。OK， 所以它，我觉得它是一个 SLA 啦，就怎么样的程度，我觉得 OK， 够安全，那就上了，就上这样。好，所以你要说服自己去体验这样的安全是 OK 不 OK 的这样。那如果做不 OK， 那就算了，没关系。好，我们不要多费唇舌这样啊。好，那么刚刚提过，就是你要把混合运弄起来，一个大麻烦是你的应用程式怎么样在两个地方跑来跑去嘛？你不能说上面写一套不一样的写法 ，logo 端写一套不一样的写法，那要维护也麻烦，对不对？啊，那 Microsoft 它的好处就是它什么都做，所以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譬如说，就这五块地方，你在 on-premise 就是你的机房里面，跟 Windows Azure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比如说我写程式好，就开发方式好了。我在 logo 端可以用 MVC， 用 ASP.NET Web Form 写程式，有没有 ？Cloud 也是长这样子，写 WCF Web API 完全一模一样 ，OK 没有差别啊。然后呢，资料的部分云端有 SQL Azure 嘛，现在 SQL 的 database 的 service 嘛，所以你还是接 SQL Server， 还是用 SQL 语法，有没有？就完全一样，这没有差别啊。然后呢，虚拟化的部分，你 logo 端做一个 VHD 丢上去，它就可以跑了嘛，那可以弄回来，知道吗？只是说网络要够快，它不然要传很久，对不对？啊，它有寄送服务啊。对吧？你觉得传太久就用寄了嘛？寄到机房，它帮你汇入进去就好。那身份识别上，云端有 AD 啊 ，OK， 你都要有你的 AD 嘛？啊，如果你要做 Trust 或者说你要做 Federation， 也都可以做，都可以做。所以包含这个东西比较麻烦，就是 Day Off， 就是开发跟营运的什么整合啊。那这个也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的好处是可以这样上下移转的。OK， 好。好，所以呢，我们要谈一件事情，就是 hybrid cloud， 就是混合云。OK， 所以从data center 一直到混合云啊，它要做哪些事情？这样，那混合云基本上就是你传统的机房进到混合云，就是开始用一些虚拟化技术啊、system center 的工具协助你做，然后再到这个 public cloud 这样。好，那这三个地方程式必须要能够什么尽量一致，或者可以互相用。比如说，我程式在 public cloud 跑。但是我的 DB maybe 我不想放微软那边，我不相信它安全性不够，假设啊，那就放你的什么 local 端嘛，那你快放 local 端也是 SQL Server， 安全性就比较好，我就不懂，不是也是微软的嘛，对吧？那放 local 嘛 ，local 就比较好嘛，我就不懂那个意思了。OK 啊，现在就讲到一个笑话是，有人听过讲这个笑话，有一个政府单位，然后他是就是这边的政府单位啊。就中华民国政府单位，他负责出那个高考特考的题目的话，就知道哪家了。然后他就很担心那个题目会外泄，对吗？那他有那个机器，就 PC 是出考题的 PC， 用 Word 出考题这样子。他就很担心会外泄，为什么外泄？因为他的这个 IT 是委外的，所以委外厂商是可以碰到那个机器的，然后可以偷偷把 Word copy 出去，然后卖给补习班，有没有 ？OK， 然后就顺利考上高考之类的这样。他最担心这个事情，所以他想做什么事呢？他想做 monitor 做监控。他说可不可以限制他不能做那个事情？不行，因为他就是等罪人嘛。他说我监控他，就把他所有动作录下来，以后出事可以抓到。 那我说那你要监控，不是要装软体或硬体监控吗？找谁装？不能同一家厂商，找 B 厂商来装。很怪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就不相信 A 厂商，不相信 B 厂商了。这年头搞的那种都是 A、B、C、D 一起弄的，知道吗？你懂了哈。所以基本上他就是搞错一件事情嘛，就是反正你就应该信任那个，你要找一个你信任的人，信不过就不用玩，就是这样子。OK， 好，好了，那当你的这个整个网络已经含到 public cloud 之后，就牵扯一个问题是，我怎么样把 public cloud 的网络跟你的 private cloud 网络结在一起？当然是用 VPN， 对。所以左下角是你的本地的机房，右上角是 public cloud， 所以就需要能够做 side to side 的 VPN。好，那 Microsoft Azure 它提供 side to side 的 VPN， 很容易做，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就点点就做完了。然后它也支援什么 P to side， 就 point to side， 就是 client 端拨 VPN 进去，就 notebook 拨进去的，或者 side to side 的。所以你的 notebook 端只要准备好一台这个 routable 的 VPN， 或者是没有钱的话，就用 Microsoft 的 Windows 嘛，那个 RAS Routing Remote Access 做也可以，这样它就接起来，哎，就接起来啊。好，所以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跟你的这个 private cloud 整合在变成一个网络了。那既然变成一个网络之后，其实做的事基本上就是跟那 notebook 端差不多了，只是说它位置在云端，在 private cloud 里 ，OK， 就比较有弹性这样子。好了，那我现在提一个比较硬一点的东西，总会有些硬的，代表我们有水准，好吧？你们想过一个问题是，在 public cloud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公司或个人都会来租用什么虚拟机器，都已经在各自的网络，对不对？那这些客户在微软的云端上面所建的 virtual machine， 他自己设的 private 的 IP 有没有可能一样？非常大的机会有可能一样，就192.168.1.1，每个人这样设，那是规定的吗？那这样就麻烦了。我的网段会跟另外一家公司的网段会一样，对不对？那好死不死，我的 VM 跟另外一家公司 VM 如果跑在同一台云端里面的 Hyper-V Server 的时候，会不会痛？会痛吐血的，对吗？就不小心我们的 AB Server 连的 SQL Server 连自家的，就连到另外一家了，知道吗？你懂吗？哈，然后运气不好，密码又一样，万一呢？你们弄到不一样的吐血啊！所以你不能让这个事发生，对吧 ？OK，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左下角就是 public cloud， 或者说你现在做 private cloud 也是一样，你用 virtual manager 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啊。画面上是有红色跟这个蓝色的，对不对？这个有点像白色。OK， 右边是什么？是两家公司，对吗？那它都用了一些 public cloud 的这个 virtual machine， 所以红色这个 R1 会接到右边的什么？那三台 virtual machine 就是同一个网路。那这个蓝色是右下角，对吧？那万一这两台机器的 IP 是一样的？你知道为什么？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那解决方式呢？微软的做法是用 NVGRE， 叫 Network Virtualization GRE， 会到 GRE 吗 ？VPN 没有用到 GRE， 就是那个好像 TCP 吧的一个栏位啊，叫 GRE。啊，所以它基本上的概念是，我封包在送的时候，现在是 VPN， 所以它一定是来源是 Private IP， 目的是 Private IP， 跟出去 Internet 变成 Public IP， 对不对？包起来嘛。所以封包里面就有两组 IP 嘛，所以我这样讲叫 CA 叫 Customer Address 就是 Private IP， 那 PA 就是 Provider Address 就是 Public IP 好了，跟你说包起来。那它除了包起来之外，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每一个网路呢会给它一个独一无二的识别嘛，我们叫做 Routing Domain ID， 叫 RDID， 那实际上是一个 GUID 啦，一个 GUID 啊。好，也就是说封包送出去的时候，你看哦，红色跟红色在连的时候呢，它的封包是长这样。里面是内部的 IP， 对不对？后面包成 public IP 了，就外部 IP 了，有这样表示哈。但是它 GRE 的那个栏位的什么那个 ID 会不一样，这样可以吗？所以当我这边的一个 Hyper-V 收到的时候，它会辨别这个 GRE 栏位的什么号码，然后决定要往哪里收，有点像 NAT 的那种做法这样，这样就可以避免重复。但是先决条件是什么？两边都要认识这个 NVGRE 嘛。OK， 那第一个 GRE 是原本就有的栏位了，所以不是新的东西。所以他只要看得懂就好。好，那在 Hyper-V 里面，他是怎么样看这个东西呢？是我先看这个好了，是这样的啊，这个是网路卡进来，好，那进来之后呢，右边就是 Virtual Machine 的什么 Switch， 就是所谓的 Virtual Switch， Hyper-V 的 Virtual Switch 啊。那 Hyper-V 的 Virtual Switch 下面其实可以装很多 NDIS 的什么扩充 ，NDIS 我最早是在 NT 时代弄，就是一个 API 啦啊，那你可以拦截那个封包，可以这样讲，好。那它可以加一个东西叫 lightweight 的 filter， OK， 那这个 filter 是做什么？就是看那个 NVGRE 的值的， OK， 那怎么定义呢？透过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你这样想啊，我在这个 Private Cloud 上，两个客户进来是建两个不同网路嘛？什么网路 ？VM Network 记得吗？在 Local Network 上面的 VM Network， 两个 VM Network 它的什么？它的那个 ID 是不一样的，就是 Routing Domain ID 是不一样的，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还记得吗？最后，不是 Apply 到这边变 Virtual Switch 吗？OK， 所以 logical switch 的定位会 apply 过来嘛，所以从上面一串等等 apply 下来，所以每一台 Hyper-V server 就会认识那个 ID， 这样了解为止啊，所以它就不会搞错。也就是说，就算你的机器在不同 Hyper-V 跑，它都认识同一个 ID， 就互相就不会互相扯在一起。所以你就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是，虽然 IP 有可能冲突，但是我可以百分之百隔离开两个不同的租用客户，它的什么，它的网段这样子，就算同一段都没关系啊，它做法是这样。所以这个是 public cloud 也是这样做， private cloud 也是这样，你自己做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也是这样玩，也是给人家租用嘛，也是这样做掉啊。好，那我给你看一下，建虚拟网络多简单，这样子好了，好吧 ？OK， 虚拟网络，网络，噔噔噔，我嘞，字好小啊，行动服务虚拟机器，网络，哦，网络。OK， 好，假设了这是public cloud 上面的，好吧？所以我要先建个网络，抓做 side to side VPN 或者 P to side VPN 嘛，所以我要做一个网络，直接建虚拟网络。好，这网络呢，假设叫做 network one， 好，那位置不管它 ，OK。好，那 DNS 我跳过去，好，看右边 ，OK 吗？所以你这个就是在建 VM network 了。这 VM network 要不要提供 side to side VPN 的功能？要不要提供 P to side VPN 的功能？这样？那其实public cloud 有做一个什么，我们叫做 gateway，OK，它是放在一个 Hyper-V server 上的一台机器来一个 gateway 这样，它透过 gateway， 就所有租用客户全部连那个 gateway 进去里面。刚刚讲的 MVGI， 所以它可以区别来的嘛。所以如果你自己要做一个这样的机制，像我帮那个电信业者做就是这样，你要准备一个 gateway，OK，那这个 gateway 一定要 run 在一台单独的 Hyper-V server， 这台 Hyper-V server 只能 run 那个 gateway 的 virtual machine， 知道吗？其他不能 run 这样。OK， 专门做大家的gateway这样。所以你只要简单去勾说啊，我要做什么？做 side to side 的，下面就 side to side， 还是我要做这个 P to side， 你可以自己勾，这样可以吗？好，然后弄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往下开始设什么啊？那既然是 side to side， 那它连到公司那边不是个网段吗？所以那个路由要先设好吗 ？OK， 好，所以路由哪些网段你要设定它这样。好，那我能够跳过去就尽量跳过去哈。然后好，找到，因为两个 VPN 中间要一个什么？一个网段，对不对？好，叫找到网段。好，这样就做好了，这样可以吗？所以你做网络很简单。那有了这个网络之后，接下来你再去建 virtual machine， 就线上建 virtual machine， 然后挂到这个网络就搞定了，这样可以吗？那刚才其实有设网段，所以实际上那个 virtual machine 就 run 起来，就配到什么？配到一个固定 IP 是那个网段的，它是让那个 address pool 做掉的事情，这样。OK， 好，来，啊，好累哦。OK， 我还有20分钟。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AP。好，那你有 virtual machine 上面当然通会跑程式了。好，那程式的话，我们就需要能够做 monitor 的监控，当它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好，那现在我要谈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的程式是在 private cloud 也有，在 public cloud 也有，你就希望能够同时能做监控嘛 ？OK， 好，那一样就是用 scope 做了。好，所以是这样的哈。左边呢，你会有很多 application， 那这是 local 端，好吧 ？local 端 ，OK。那这个 project 会产生一些什么事件 ？performance counter 效能计数系统啊，还有什么 event log 那些东西啊，那它就会在 log 里面会有。好，然后呢，在这个云端的怎么办？云端的 AP 在跑的时候，实际上你可以在，比如说我程式在写的时候，可以丢一些 log 在它的 storage 上面，比如 table storage， 特别是资料库的表一样，或者说block storage 可能放什么 ？OK， 那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可以捞回来看的。OK， 好，我可以用 scope 把那个东西捞回来。好，所以我把 local 端的资料跟云端资料捞回来在 scope 上面，然后产生一个统一的什么仪表板。所以我只是示意图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应用程式，对吗？那里面有些东西是在 on-premise 端 local 端，那么有些机器是在 public cloud 里面的，比如 frontend 在 public cloud， 那 SQL 可能在 public cloud 这样，然后中间用 VPN。所以在监控的时候，你就一致去监控它，就不需要分开去监控了。OK， 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所以在同一个画面，这是 scope 的画面，你可以直接看，这是看 public cloud 的部分，所以你可以清楚看到说我的机器是在哪个机房跑，目前的状况是绿的还是红的啊？还有你的什么测试的状态 ？OK， 好，你右边也可以看到它的回应时间、效能数据等等这样。 好，那怎么监控呢？用 Operations Manager。好，那问题来了啊，如果今天呢，你的程式是放在Microsoft Azure 上的一台 Virtual Machine 里面的话，你必须要在那一台 Virtual Machine 装什么？装那个 Agent， 就是 Storm 的 Agent， 就是我要监控它，就跟监控你 Local 端机器是一样的。好，这没有问题。那如果说你在Public Cloud， 你不是一台机器，你只是租用它的网站服务，有个 Website Service， 就是把网站丢上去，那是虚拟主机那样子 ，Web 虚拟主机啊。那怎么办呢？预设 Azure 就有 API， OK， 所以你只要在什么，在 Storm 里面装 Windows Azure 的那个管理套件，就 Management Pane， 它可以直接管理。这边就不用装 Azure， 其实它有帮你装在它的机器上 ，OK， 所以这样子可以同时去监控两边啊，监控两边。好，那如果说你要自己写程式做什么？当它监控到某些状态发生之后，我希望能够做一些事情。好，那当时其实有看过哦，水的不是有 Windows Azure 的套件吗？对吧？它就可以接到 Azure 里面做监控，对不对？那也有 Storm 的套件嘛，所以你也可以自己客制化监控以及背后的反应的流程，好，自己写那个流程出来这样子。OK， 所以我们常讲那个笑话，我们再讲一次那个笑话。监控很重要的地方是，不只要让你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能够处理那件事情嘛，这样对吗？那处理事情就两种做法，一种是人去处理，一种是自动化处理掉。啊，那最好绝大部分都是用自动化处理掉会比较好，因为人的话通常收到通知都不会处理，对不对？我每次重复讲这个笑话，就是开会的时候 ，IT 人员的手机在桌上就一直抖，对吗？一直收到简讯，噔噔噔噔噔，alert。OK， 然后他会挤满一天的alert之后，然后 delete， 对吗 ？OK， 就一定是这样子，不然你怎么办呢？你没办法一个一个去处理它嘛，这是个问题就来。所以像 event log 也是，像 Windows 不是 event log 嘛，有一大堆的 event 嘛 ，event 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不会理它了，你就等它挂掉，然后再去查问题，对不对？可如果说 log 里面东西并不多，就 error 就一两个，你可能就会去处理它，就一样的事情，所以。怎么样处理那个很多的问题？因为绝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可预知的，比如因为效能变差或者是什么状况，可以重开啊，或者是重启服务之类的，那就全自动化做掉就好了。好，监控我们就不谈，没有时间了。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备份这件事情。好，需要特别强调讲这个。好，是这样 ，IT 里面的 data 的资料量是一直在成长，对不对？我不要讲 IT 啦，你们个人自己的硬碟有自己在成长吗？才自己家里买 NAS 有没有？然后放 A 片啊，那些东西有没有？然后放那么多，不知道有没有时间看，对吧？死掉的时候烧烧给自己看，就东西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可是这么多资料，你平常在看的，对，也不过就那几片，不是，就是那几个，你懂吗？就很多都是没有在 I/O 的，就摆着在那个地方，可是它要占用什么 storage， 要钱呢，空间是要钱的，对吧？好，那现在就是如果你去比的话呢，你用云端的 storage 的这个钱跟 local 端的钱，理论上云端会比较便宜，如果量够大的话 ，OK。但如果量小到一定程度就是 local 端比较便宜的，这样真的是 OK。那这个是某一个那个公司叫 Fortester 了啊，他去测就是绝大部分放云上的成本，就储存空间成本会是 local 端的什么四分之一，就 local 端比较贵的意思了，只能这样讲。好，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不可以，因为绝大部分用这边是常用的嘛。它这边不常用，不常用丢云端就好了，这样对吗？往云去丢，往云丢还有一个好处，有人会帮你处理嘛，对不对 ？OK， 甚至还可以做什么跨site的这个redundant，对不对？一个机房爆炸，还有另外一个机房嘛，对吧？那如果自己做就没办法做这些事情啊。好，所以备份在过去就是直接备份在你的磁带或者磁碟上。那当然，有些公司会做异地备援，对不对？譬如说像据我所知，什么新北市政府啊，然后台北市政府吧。在龙潭渴望园区嘛，好像有另外一个site可以被搞到你过去一下。然后我讲另外一个笑话，有一个单位呢是在中正纪念堂的斜对面，负责印钞票的这样那个单位嘛。然后呢，他们要做那个异地的那个site，他是担心那个地方会因为核灾有没有，因为台北设计嘛，然后挂掉，所以要有异地，这样才能够继续印钞票，为什么？就在印钞票嘛。然后他就弄了一个site。OK， 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哦，那你的site上面所有系统上面就 local 端在远端都有一份嘛？对，资料也同步都有一份。那我说人呢？没有。我说人都死了，那就没有人用啊？那个屁用啊！又不是给星球崛起的星星用的。 所以人也很重要，你要 redundant 一组人在那个地方，是吧？啊，好，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这个异地的东西弄两份，理论上是比较安全，对吧？那自己做比较难过，你得要有个地方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用 public cloud 就比较简单，反正有两个不同位置的污染的地方，那就去帮你做就好了。好，所以你怎么样做 backup 呢？有个东西叫 Windows Azure Backup， 应该说 Windows Azure 的 agent backup agent 啊。以前的备份只能备份在什么啊？磁碟，我讲的是 Windows 的 backup 好了哈，备份到磁碟或者是UNC 位置 file server 上。那现在你可以装一个 agent， 它就可以备份到 Azure 上面去，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东西噔备份到 Windows Azure。然后再倒回去 local 端也好，或倒在那个网络上也可以，倒在 Microsoft Azure 上也可以，一个 offsite 那边也可以，啊，那你可以自己做加密的动作。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 SQL Server， 其实我应该不能讲这个，因为白金，我昨天还特别问了一下白金说，哎，你会不会讲这个 SQL Server backup 到那个 Azure 上？他说会，哦，好，那我就不讲。OK， 好，不要关公面前耍大方嘛，害我还装了一套 SQL Server 2014。会 demo 这个东西，啊，跳过去，欸，反正他可以把 DB backup 到 Azure Storage 里面去就对了。好了，那另外一种做法是，Windows Server 不是可以装 iSCSI 目标伺服器吗？就变成一个 iSCSI 的 Storage Server， 对不对？所以实际上你可以把这么一个 Server 装成 Virtual Machine 放在 Azure 上面。OK， 那 Azure 上面就有取之不尽的什么 Storage， 你 logo 它就可以挂什么 VPN 嘛，啊 ，iSCSI 挂进去不就有浪了吗？对吧？又便宜，对吧？Okay， 那只是你要担心网络会不会断的。好，在座应该没有中华电信，或者是我是不太相信这些 ISP 业者。好，跟 anyway 啦，反正你会 redundant 线路就你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好，所以你也可以做这个，这我就不 demo 哈，这是跟 local 端做是一样的。好，如果你要备份你的东西上云端怎么做呢？我们要看这件事情啊。好，我待会直接做到开始备份，因为备份要一阵子，我就不让它备份到完。好，那这个东西呢是Microsoft Azure， 然后呢我们看左边有一个东西叫做我事先建了一个东西叫做 Recovery Service， 叫复原服务啊，你要去建一个新的就给它一个名字叫好，所以我现在做了一个 Recovery Service 叫 Jimmy 草这样子啊，然后呢我在这个 Recovery Service 里面呢我做了一个你看这个伺服器，这个伺服器就是哪一台 server 允许把它的东西 backup 到这个 storage 里面来。好，那我这台机叫 DC， 不是，这是我测试的另外一台，所以待会我要把这台机器放到这个允许清单里面，它是用凭证，所以你要升一个凭证丢上去这样子。好，然后呢接下来你就要可以下载什么代理程式，你看这边有个下载代理程式嘛，就安装起来，那它会整合到你的 Windows Server Backup 的工具里面去， OK， 或者单独开都可以。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这边有一个 Windows Azure Backup 的工具，好，很像 Windows Server Backup 的画面。好，等待一下。好，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注册到刚刚那个伺服器的清单，你才可以丢嘛。好，所以看右边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注册伺服器，对不对 ？OK， 好，那当然你事先要先到那个云端上面先把你的这个凭证 upload 上去，所以这边有个管理凭证，有吗？好，就是把 CER 档丢上去了。那你做认证的时候是用 PFX 这样 ，OK？ 好，所以我就把那个。我已经事先做，也有做吗？哇，靠北也没做啊，当场做没关系。好，该做个凭证又没什么了不起。啊，但记得那个凭证的有效期限在三年内啦，然后那个长度要是2048 bit 以上。OK， 好，按你先。那你可以用那个 make cert 的指令做。OK， 好。好，那我已经事先把那个指令弄成一个 PZ 档。反正就是 make sure 的 anyway 了，好吧？所以待会我会做一支凭证的，叫做 DC， 可以吗？它就会放到你的 local 的那个凭证的 store 里面啊，然后会产生一个 DC 点 CR， 所以我把这个 CR 上传到 Azure 上面去。OK， 好，所以我就直接跑这个 PZ 档。OK， 好，完成之后呢，我现在的上传那个做出来的 CR 档在 C 碟有一个 DC 这个刚做出来的啊，马上拿去。OK。好，这样就允许这台机器好，所以 OK 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伺服器清单里面，就会多一台 server 在你。哦，还没，因为我还没注册，等一下就会有啊，就等我点。所以我回到我的 Azure Backup 这边注册伺服器。好，下一步，好，那就选我的 local 端有一个 DC， 应该是哪一个？我看一下啊， 应该是这个啊。那它会丢上去比对哪一个 CR 档是同样的。OK， 我的不是这个凭证吗？还是这个？不是，都是贵，等一下，就他妈的，对啊，应该是这个 DC 对。那弄完之后，它就连上去了，就可以做什么？直接做备份，就跟 Windows 微软一样，然后选资料夹什么就可以。哎，好了，那为什么不给我弄？等一下好，就他妈的。我很担心那个凭证它是有问题的，是这个2016三年内，对，对了，不啊，放弃OK， 放在我再换一个了，另外一个呢，做一个新的凭证，真讨厌，真是换一个新凭证，等一下。贴上 ，OK， 换一个名字好了哈，我们把它叫 DC3 ，OK， 然后长度，贴上，然后做一个 DC3 ，OK， 好，再一次，不行就算了啊，好，那我现在再上传一次我那个 DC3 的凭证，管理凭证，上传 DC3。Upload， 好，那接下来呢，注册伺服器要选 DC3 那个凭证，这里 DC3 的凭证，对的，对，啊，算了，就放弃了 ，OK， 就我确定是这样，我怕他做出来对 ，OK， 好，那做完之后就可以开始做 backup， 就这样，它就可以备份上去了，这样 OK 了吗？好。不行，一定要成功一个东西，对不对？好，偷偷做一个东西，做白净的东西，好吗？啊，有没有？他不在这边，还在这边，没有。好，那你 C 过东西也可以备份上去，不过它备份位置就不一样了啊，你要放那个 storage， 好，这边有个 storage 啊，叫一个 Jimmy， 好，先升进好了。那我这边做一个容器呢，就叫做 backup， 就类似一个资料夹了。OK 哈。所以目前这个 backup 资料夹里面并没有任何的备份档案啊，所以待会好等一下，现在没有任何 blob 这样 ，OK 好，所以我们可以把东西备份上去啊。好，那我们很快让你看一下，就是首先当然你必须要先准备好那个这个是我的 Azure 的那个账号，然后那个 key 可以吗？好，然后就把这个产生一个 credential 就放在 SQL Server 里面了啊，它给它一个名字。所以事后你要做 backup or restore， 要存取那个档案在云端上，就要需要用到这个身份就对了。好，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做一下，让一下，已经做好了，做过了。好，所以我现在这个动作直接把一个资料库备份到云端的一个档案，可以吗？它是用 backup to UIO， 所以要2014才有啊，就直接把 backup 上去。OK， 我看一下，因为key 不一样。我今天怎么遇到这么多事啊？好吧，查一下 key 啊，来，没关系。好，那个仪表板，存取金钥，应该是金钥不一样，好，把金钥复制下来。OK， 好，然后再过来，金钥。好，换一个名字好了 ，Two。好，完成。所以待会要用 to backup 进去。为什么？IO 错误，可能是我那个 storage 问题。OK， 没关系的，那到时候再看。好，放弃，放弃。没有，我还有录影，要看录影嘛，是吧？好，反正就这样 backup 上去了。好，不好意思，那这样错。好，那除了手动做像 SQL 备份或者自己手动做 Windows 备份之外，你也可以使用那个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就 System 真的有个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可以直接去指令说你要备份什么东西，它可以备份 Disk， OK 好，或者备份某一个快照啊，这都可以。 啊，会比较有弹性一点啊，可以用到 Windows 11上面去。好，那另外呢，在云端还有一个东西呢，叫做 Intune， 大家肯定过 Intune， 对不对？好，也就 User 呢在存取公司的东西的时候，不一定是用公司的机器嘛，所以你要考虑一件事情是，万一他带的是一台机器是不能加入网域的，比如说自己的 Notebook。OK， 或者他带一台机器是根本就没有网域的功能，像平板或手机这种，你就要管理它。OK， 那这个就用 Windows Intune 做啊。那只跟你讲一个概念啊，那怎么做呢？那你就去申请，它是个 service， 是个 public 的 service 啊，就申请 Windows Intune， 它有一个管理界面，那它可以管理你的平板跟手机 ，Android、iOS、Windows Phone、Windows RT 都可以 ，OK 吗？那当然，我们在管理 intranet 的机器会用什么？会用这个configuration manager SCCM， OK。所以你也可以跟 SCCM 做整合，就是这个是 SCCM， 它是可以接什么 Intune 的 ，OK。所以原本 SCCM 就可以连什么？可以管理 local 端的那些 PC 嘛 ，OK。好，那再加上 Intune 的配合，就可以管理所有的移动视频啊，这样。所以所有任何 user 用的机器都可以纳入管理，好，那你可以限制它可以存取公司的什么东西。哦，还有它的安全性等等这些东西。好，好，那最后呢，我们要谈Azure 上的另外一个好处，这个白先大也会谈，就是 Azure 的机器可以加很多，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今天我要做的是开发测试的话，一种做法是你用本地端的机房的资源建 Virtual Machine， 让你们去做测试的动作这样。可是你要在短时间内做出那么多机器，要符合开发人员的要求，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甚至也做不到了。根本没那么多机器给他玩 ，OK， 好，但弹性还不错，因为是自己家的机器啊。那另外一种是什么？用 Azure 的，就直接用 Azure 去建立一大堆的 Virtual Machine 来做测试，这样，就做压测啊什么那种，可以做这样。好，那重点是我怎么样在两个地方可以做什么？做移转，因为你不是要测程式吗？程式就是云端上测，跟 local 端是要一样的，只是同一次程式，不能测它干嘛 ？OK， 那因为它是我俩是同一个平台，所以基本上它是可以转的，不管你是以 Virtual Machine 为单位转。还是以软体为单位转机都可以 ，OK。比如说，云端有一个叫 Visual Studio Online， 对吗？啊，所以你甚至也不用装 Visual Studio， 就线上 Visual Online， 开发者直接部署到云端上去，这样 ，OK。那也可以部署到 local 端啊，这样就可以做整合。好，好，最后呢，我们做一个 summary 啊。很多人认为云呢会让 IT 人员失业啊，对，不过照目前看起来，应该不至于会失业，只会让 IT 人员头痛而已，因为东西变多了。OK， 你要弄的东西就变多了。好，不过它也提供相对很多的弹性，只是你要懂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好，所以从过去从 server 一直到后来，你会加上一些单一的伺服器，像 Exchange 啊、SQL 啊、SharePoint， 那慢慢加上 Private Cloud 的配合 ，Service Center， 然后就要移上去。所以我之前在做这个投影片，想到一句话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什么伟大的女人，这样，所有男人不敢不讲这句话。不管怎样，他都是伟大的。所以成功企业背后应该也会有一段 Cloud Hero， 这样跟今天的主题应该有一个整合，好吧？好，那我的报告到这边结束。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没有奖品。好，那如果没有问题就。